那么诸位想想，这个功夫确实不容易。说到不容易，但是也不难。问题在哪里？这个问题是在自己啊，自己肯做就不难，自己不肯做就难了。啊，难在什么地方？难在不肯嘛。难在一天到晚要打妄想嘛。这个法门就是把你所有的妄想通通转成圣号，不起心动念在里，一起心动念就是菩萨圣号。绝对没有第二个念头。给诸说功德利益不可思议，再看下面讲理一心，说若达四一心中，这达是达到了。你的功夫已经到达四一心啊，四一心是着相，理一心是立相，自他距离，自是自己能念的，他是观世音菩萨，是我所念的，念不念？念。功夫还跟前面一样啊，这一句名号二六十中绝无简单，可是能念之心不可得，所念之圣号也了不可得，自他距离啊，俱不可得，无心无念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定慧相应，能称所称皆不可得，是为离一心称名也。啊，要问离一心念不念呢？念，离一心不着相。啊，也是拉到念珠一听到完，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，哎，跟那个四一心的人一样，但四一心的人他着相，离一心的人一天念到完不着相，啊，念到三轮体空，啊，自他俱不可得，像心经里面讲的，无知亦无得。楞严经上讲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那是离一心不乱。离一心不乱呢，就是初住菩萨的境界。啊，也就是生灭寂灭寂灭现前。楞严经上是讲的。啊，寂灭的灭不是生灭的灭。虽然字是一样，音也一样，意思完全不相同。啊，生灭的灭那是相对的，寂灭的灭离开了相对，那个境界叫寂灭。所以寂灭是自然的，不是相对。啊，那个境界没有办法说得出来，所谓是。言语道断，心先出灭，决定真实的境界。啊，证得这个境界，在原教初住菩萨，啊，他刚刚证得。啊，所以理业心不乱，相当于初住菩萨，啊，相当于华严会上。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， 那还能说与观音菩萨不感应到教道理吗？观音菩萨在楞严会上所显示的就是圆教初住菩萨，你自己功夫也到初住菩萨，这才真正感应道教啊。所以就称名啊，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都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，晓得这个佛号怎么样念法啊，开头当然是用一时心啊，到达一心不乱了，再把心意识卸掉，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啊，一开头就是立心一时。这样的人啊，自古以来就没有几个啊，那是我们学不到的啊。我记得我刚刚学佛啊，那还谈不上学佛呢，刚刚接触佛法，第一部看的经典呢就是六祖坛经，那丁福宝的注解啊，是我在一个假期当中啊，到台中去玩，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啊，他家里这古书很多，我在书架上看到一部这个六祖坛经现装本的，古色古香啊，我就拿下来的时候用了3天的时间啊，把它看完，看得非常有味道那么以后学佛呢那头一个老师啊，这是告诉我佛教好处啊，方东美先生啊，我就告诉他啊，我说坛经啊我看过，他听了之后就摇头啊，只给我说了一句话，六祖大师之前我们中国没有出过这样的人，六祖大师以后到今天也没有出过这样一个人，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个人，那是望尘莫及，没法子跟他学的啊，那个人是生而知之啊，不是学来的，而后亲近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问我你看过，我也告诉我看过坛经，张家大师摇头不行，啊，张家大师圆寂之后我到台中亲近李老师啊，李老师问我看过哪些经典，我一个一样一样告诉他，他听说坛经也摇头，这三个老师都摇头说坛经学不得，方先生那时候教我什么从唯识的下手啊，他说禅宗东西尤其是坛经那叫一步登天的，你得有这个本事，登不上去摔下来那就是粉身碎骨了啊，他教我学唯识，教我读白法明文论，读窥基大师的注解啊，他这个相宗东西啊好像是楼梯一样，爬楼梯，你能够爬上一层呢，有一层寿命。好，我就去找窥基大师的注解，好不容易找到了，结果一翻开一看呢，像看天书一样，一句也看不懂。他说最容易的，我看不懂；他说最难，难得不得了的，我看得津津有味。不过我还是相信老师的话。啊，大概我所谓的懂啊，恐怕是似懂非懂啊，我认为看不懂的那就 真不懂。你看，最浅的东西不懂，深的道理怎么会懂呢？啊，何况三个老师都是这么印证，啊，总是有一点道理。啊，所以佛法要耐心的去修学，啊，慢慢的去探讨，不要着急，啊，不要害怕，按部就班的来学。净土经论持名念佛，所谓是易行道，也必须要具备这个条件。啊，正是禅家了那个看话头里头所说的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啊，我们这一句佛号就是话头。啊，时时刻刻要提得起来。心里头没有妄念，哎，没有佛号也没有关系，一有妄念，佛号立刻就起来了，这个佛号它就起作用了。啊，平常念佛了好比练兵的，妄念起来用这个来压他了，好比打仗啊。啊，平常用力练兵练得很勤，到要打仗的时候了，不会用兵了，是不是啊？就让着敌人来进攻了，这就大错特错了。妄念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要拿佛号去压他，啊，要把妄念转变为佛号，这叫用功，啊，这叫转境界，哎，这叫真念佛，否则的话，你早晚那个功课念了有什么用处呢？啊，早晚念佛就是提醒你，就是练兵啊，生活当中。起心动念的时候，要能够把念头转过来，啊，叫妄想不生，你才能得四依心不乱。啊，这个佛号真正有用处。当然，在最初的过程当中是功夫成片，因为你的烦恼并没有断，只是这个力量啊，能够把它控制得住，啊，能够压得住。这是初步功夫，要功夫成片。啊，到这个时候，与观世音菩萨决定感应，啊，真免其难，绝对不骗人。啊，那么底下讲的功德了，即得解脱。观世音菩萨即是观其音声呢，皆得解脱。这个注子里头注得好啊，上闻名即称，即是即称是即宿，称名啊即应，是应宿。感应道交的速度啊，太快了。啊，闻名，这一个闻，是将这个理论、方法、境界都懂得了，才叫闻名。啊。因为你这个时候念这一句佛号就如法了，啊，如理如法，啊，不是一般呢，像唱口里头唱唱歌那个没用处，啊，那个不相应的，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立刻就念，就认真的去念，念观音菩萨，念阿弥陀佛都一样。你这一念呢，菩萨马上就应。你念得快，菩萨应得也快，皆得解脱。 借得解脱，即是蒙应力。啊，观音菩萨这个应机功德利益，你就得到了。想象大师给我们解释的很细腻啊，虽然文字不多，我们有许多疑惑的地方他都说到了啊，是借着非但行于多机，重义一行远变之一年，正如前面所说，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凡有如法称名，那些众生菩萨没有一个不应啊。那么感应呢，有明应有显应，这个要懂得，明是暗中，你自己不知不觉，你得这个意思。显是很明显，那么这些事情，特别是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，我们自己必须要认识。如果见到这些明显的这现象，哦，比如说见到观世音菩萨现身了，啊，像今天有一个同修啊，拿了一张照片，啊，说是在车祸当中啊，什么照的这个车子上啊，那个里头现的有一尊佛像，啊，说是金龙寺的，拿来给我看，啊，他。每一个人都拿出来给大家看，我叫他收起来，别给人看。那么这样的事情我们自己要知道，菩萨这个感应呢，是与我们有利益的。我们在这个《华严经》里面，观自在这一章，他所应的是瞬移众生，绝对是有利益的。如果现这个身现的这个相破坏了我们的清净心，啊，我们这个心正是一心清净，哎呦，看到这个心里马上动心了，起妄念了，这就是魔现前的。啊，这样的境界尤其在末法时期非常之多。啊，你们看看那个楞严经后面50种阴谋。啊，50种啊是50种类呀，每一类里面有无量无边的魔境，我们自己要晓得，不能上了魔的当啊！无论现什么身，现什么瑞相，见如不见，闻如不闻，为什么呢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我们的心要不取相，要如如不动，你才能得一心嘛，叫一心称名嘛。啊，所以观世音菩萨对我们都是暗中的来加持，不能现身，一现身呢你就完了，你的功夫不到家了，你不够程度啊。啊，一现身的时候你马上着魔了，啊，你自己得意忘形了，哎呦，我见到菩萨，菩萨对我特别好，你们都不行啊，你们都不如我啊。 你看看你心啊，立刻一心没有了，到处造口业了。菩萨绝不叫你造罪业，所以菩萨不现身，那只有暗中来加持你。我们晓得这个道理啊，见到菩萨现身了，想想自己的功夫啊，是不是真正有资格感得菩萨显应？如果自己没有功夫，没有善根，没有福德，没有修持，佛菩萨来了，要常常再来，那个麻烦可大了。啊，准是佛魔王冒充的。这是我们自己的觉悟啊。好比我们这是世间啊，我们这一帮人都不干好事，都不存好心啊。说有一个大好人啊，有个大富大贵大长者的啊，他常常到我们这来，要来照顾我们。你想想看，能相信吗？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呢。孔老夫子在《易经》里想所讲的啊，不同类嘛，他怎么会感应呢？啊，我们的心果然是佛心，我们的行为果然是菩萨行，与佛菩萨感应，我们信得过。为什么？我们跟他是同一类。我们成天打妄想，根本不同类，他来了，那绝对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你要问的是有没有这些事情呢？我告诉你，有，真有。啊，有是有啊，那到底是佛是魔，那就难说了。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能够辨别。所以这个大藏经里有一部经叫发灭尽经啊，将来佛法要灭尽的啊。什么经先灭呢？楞严经先灭，第一步就灭楞严经啊。为什么道理啊？第一个灭楞严经呢，因为啊，一切的魔鬼啊，魔王外道啊，大概最反对的就是楞严经啊，因为楞严经把他底牌全掀穿了嘛，有了楞严经，多了楞严经，眼睛就慧眼就开了，就能够辨别佛与魔。啊，所以我讲那个楞严经那个四种清净明慧，后面那个五十种阴魔，我说那是什么？那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一面照妖镜啊！你有了这个东西，什么妖魔鬼怪的时候，你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明心毕露啊！啊，所以那些魔王妖魔鬼怪对楞严经恨透了，总得想尽方法，先要把它破坏，把它消灭掉。啊，所以菩萨对我们的感应不能说没有，明应啊，佛弟讲的是。明显感应可知啊，明应多啊，显应什么呢？偶尔有个一次两次啊，在初学的人会有个偶尔有几次啊。那个作用在哪里呢？作用是启发你的信心。我真有这种境界，真不可思议，他信了，信了以后就没有了啊。诸位要晓得，不是你退行了啊，信了以后还常常有啊，那就是怪了。哪能常有呢？啊，有些同学来跟我说，哎，我初学佛的时候好多瑞相啊，现在好多年通都没有了。 没有了好事啊，那天天有了可不得了了，这是啊，那你心就被魔镜所转了啊。偶尔有这些思想是给你信心的啊。还有到什么时候呢？到你功夫成就的时候啊，功夫成就的时候偶尔也会有几次那来考功夫的啊，考一考你是不是见到相啊，你不动心了啊。所以跟初学的那个现象用意不相同。真正有功夫见到这个显应的，绝对不跟人说。这是诸位这要知道的。示现给你，你会跟人说，那都是梦。示现给你，你决定不说一句话，若无其事的，那是真佛，那是真的。啊，到什么时候可以说呢？你要往生要走了，可以告诉大家，告诉大家增长别人的信心。所以你看我们慧远大师啊，他一生见到西方极乐世界见过三次，从来没告诉过人，到他往生的时候才告诉大家，给大家宣布啊，我要往生，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。西方极乐世界我过去已经看过三次了，才说的啊。我们现在哪里会感到佛显应啊，才见到一点恍恍惚惚的，后要就渲染的不得了了，唯恐别人不知道了这就是不够资格接受显应。你遇到显应了，那不是魔王来冒充来诱惑你，来破坏你造心，破坏你的一心不乱啊！不但破坏你，还叫你去宣传破坏别人。哎，看到有哪些人呢功夫差不多了，哎，你去破坏他，啊，你就上了当了，受他的骗，还要当他的这个使者啊，替他来服务，去破坏别人。这是我们真正要明白了。诸位看这个云音法师的讲义，啊，云音法师在二十几岁时候用功，那时候有境界，啊，可是自己心里一欢喜的时候，境界失掉，再也得不到了。啊，可见的一切境界都是在一心不乱当中证得。你这个里头稍稍起一念分别，哎呀，我这个是感受受用很好，马上失掉。那么这是讲的这个感应啊，有暗中有明显，暗中的感应这个佛菩萨保护给诸位说，他是对一切众生平等平等，不管你有没有求他，你有没有念他，菩萨都一律平等的加持，决定不会说哦，你念我，我才来观其声音皆得解脱，你不念我，我都不管你了，那菩萨的心不平等，菩萨的慈悲不够广大啊，菩萨决定平等，但是念的时候呢，他这个平等加持的力量你得到了，你不念他的时候，他加持的力量就你得不到。啊，为什么得不到呢？后面呢大师以为是假设了一个问答给我们解答的问题啊，我们这个文念下去，他就问到在底下一段，说问：世界即无量， 十法界那些苦难的众生无量无边，云何一时令得解脱？这都是疑问的啊！观音菩萨究竟有多大的能耐？无量无边众生同时来求他，他都有办法替人解决问题，这是不可思议呀！啊，我们难以相信啊！这个、答复用比喻说。欲如父母念子心中啊，这个世间本情最重的无过于这个父母对儿女啊，儿女说是这个敬爱父母啊，倒不见得啊，他会变的。那个父母念子女的心呢，的确永远都不会断的啊。这个在世间法里讲，真正的慈悲没有一丝好的条件啊。他的儿子再坏，他还是念念不忘啊，还是不愿意看到他受苦受难。啊，那么观音菩萨就好比众生的父母一样。啊，他有多智多才，又具大势力。啊，这从比喻上说，确实也是如此。众子灾难呢，亦能拘救。菩萨也如是啊，他有能力有智慧啊，他可以救得了。菩萨是以无缘慈悲众啊，无缘，缘就当条件讲，没有条件，无条件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全是二智身。菩萨在等觉位，何况经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，他早已经成佛了，道家慈航而来的。全时二种智慧都究竟圆满，圣才无量，神通力大，世界虽多应有余裕啊。在观世音菩萨来说，他有什么难处？这是我们一定要相信。为什么呢？稍稍有一点疑惑，就是感应道教的障碍。啊，前面一心称名，注意要记住这四个字啊。有一点点疑惑，心就不疑了。啊，下面。这个问答就是答复解答这个问题了。今见称名，累年不蒙寸孝者何也？啊，今见就现在他见到，确实我们眼前摆的是如此，是这样的吧？啊，念观世音菩萨念了多少年？啊，想求个什么都求不到，没有感应，这什么缘故？啊，我在很多年之前，啊，大概总有十几年了，啊，刚刚到台北市来讲经的时候，啊，曾经在这个法华寺，就是西门町那边的时候，西宁南路法华寺，好像是讲《地藏经》是讲什么，有一个法师在那听，啊，听到这个菩萨了，就感应道教那么灵感， 就给我说，他说我不太相信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我天天拜佛拜菩萨，想求个电冰箱，求了三年都没求到，菩萨都没送给他。这不如法了，成天打妄想。那么这个答得很好，一心称名，有事有理，二途无取，何能感生？这是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住啊！这前面一再说明，一心称名啊，或是事一心，或是理一心，才能感应道教，有求必应。你现在两者都没有，虽然天天在那里称名，在那里念佛念观音菩萨，你没有得到一心吗？杂心在念嘛，半信半疑的心在念，或者是一种试探的心在念，我都念念看看到底灵不灵，这怎么能有感应呢？那这不可能的事情。欲如灵镜被照，给你一面镜子，说照的那镜子都没有我，那你不照的镜子背面吗？当然照不到嘛，是不是？这个故事在自己，不在镜子。灵对鼓闭口，鼓是山鼓，我们在那大叫一声必定有回音，你闭上嘴巴你不开口，哪来的回音？都是说明了与菩萨感应道教的障碍都是自己，佛菩萨那边没有障碍呀。障碍是自己造成的，下面大师引用《楞严经》上一段话来说呢，楞严云：“一者有我不自观音，以观观者。”令彼十方苦恼众生，观其音声，即得解脱。有这么一段经文，这一段经文是菩萨自己叙说他修正所得，拿他自己修正所得的来加持给一切众生，这个力量不可思议，确确实实能够加得上，不是加不上，真正可以加得上。楞严会上与此地所讲的也是大同小异，这个地方呢讲的是七难，楞严经里面讲八难，而八难里面呢是苦恼无为啊，是一个总纲领。苦是我们身体的感受，种种逼迫。恼是内心的感受，就是心理上的压迫，逼迫。忧恼，身体为之痛苦， 经文里面所说，我不自观音，以观观者，这个两句是说菩萨自己的修正功夫。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，是说明他慈悲的业用，帮助别人解除痛苦。那么这个经文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明了，然后我们才会相信观世音菩萨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。我们知道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，又相信真正有这个能力，我们这个念观音菩萨一心称名求感应呢，才是心安理得。理明白了，得到了，心就安了，没有疑惑，不打妄想，一心称名，才能够得到感应道交。所以有许许多的同学问我，修行从哪里下手？头一个要明理，你道理不懂，盲修瞎练。修到一段时期了，没有感应了，对佛法怀疑了，退心了，一定要明理呀。明理真正有效用，有效果。有我，这个我是菩萨自称，观世音菩萨自称。他的修学方，他不自观音。他观什么呢？他是一观观者。这个妙极了，观能观之智啊！我们在前面讲过，就是入流，就是梵文。他在这个世间一切音声里面前面讲过，这个世间音声分四大类，他的心不随音声往外面流着，却留意，他能够回过头来，回过头来观什么呢？观那个能闻的是谁？他不理会呀，所听的是什么声音？他不理会这个，他去关照能闻的是谁？能闻的是闻性的，梵文闻自性的，闻自性，只将耳根。眼根呢，那就是见自性，禅家常讲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闻性跟见性一样的吗？见性成佛，闻性那怎么不成佛呢？怎样才能够闻性呢？反闻就闻性，他用的是这个功夫。所以他观用着观智，观智对什么呢？对能观的文心。他能够从六尘里头就不去分别一些音声，不去理会一些音声，音声只是一个感法而已。